我走之前好像我是几月份来的？好像我走之前有来过一次哈，用华主席。我住 Andrea 李刚他们家，去的时候住，后来也住他们家。他们有叫我问候你们，但是我相信他是要问候你们的，所以我帮你问跟大家问候一声。今天题目是等候中学习，你们感觉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吗？或者你们猜猜看，为什么会说等候中学习？你们想到什么？这个东西太大了哈，这里面有提到说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今天一路走来，这个因为这个昨天呢，我去看了这个大肠镜，所以禁食两天。这个因为过了50岁一定要检查，所以呢就检查了，就饿了两天，然后昨天呢打了麻药。这个今天呢反应还是很迟钝，所以呢从这个287呢转向这个 New York Thruway 的时候呢，这个太慢转进来了，结果摩托车的车队对不对他们冲很快的，他绝对不会只有80迈的，你看到很远对不对，但是马上就到我面前来，我插进来的时候大概只有什么呀60迈，然后呢好几个人给我一个什么中指然后呢然后这个我到那个奈亚克，我想我经过奈亚克，所以我就奈亚克那边麦当劳要停下来吃东西，结果麦当劳呢要转进来要转右转的时候呢，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知不知道有没有287 New York Thruway 里面有那个，它是11号出口，10号出口也有几个车子，好快的。今天不知道天气很好啊，怎么样？所有全部飙车，那我的速度又是很慢，因为要往11号要开始爬坡嘛，11号出口。结果怎么样？车子怎么样？全部一过来，全部啪啪，把我逼到怎么样角落去了，我变得很危险了。这个时候呢，我也感觉说，哎呀，这个这边好像一路它不是很顺利哈，我都好像感觉说反应很迟钝，非常惊险啊！好久没有开到那个路边去，被逼着被路边，他们很厉害哦，好几辆车就跟我并行，就让我逼在怎么样，逼到那个车走到那边，我就这样开走，空空空空空的这样走啊。然后买了那个可乐以后呢，那个可乐在这个一路上要来吃嘛哈。结果一吃呢，结果刚好一个大洞，结果这整个翻出来，所以我的衣服全部是可乐。我们真需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心肠啊！了解耶稣基督的心肠容不容易？容不容易？不太容易，是不是？这里面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都把圣经打开来好不好？这里面的第五节，来，我们把第五节念一下吧，好，来，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里面提到了保罗的一个祷告，腓立比教会呢，事实上是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我问你们，耶稣基督不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呼召的时候，对不对？他第一个去传福音的地方是什么城？你们想，大概也就是腓立比，是不是？因为我讲腓立比书嘛。那我如果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你会不会讲说就是帖撒罗尼迦城？就是腓立比。而且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16章。这里面第11节第12节，你们翻到了没有？你们都很安静，是不是睡着了？我今天是没有声音的，因为我在来之前我连续讲了3个礼拜，从早讲到晚，所以我声音已经没有了。这里面提到了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这里是保罗进到马其顿的意象的时候 到欧洲的第一个城。这个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在监狱里面，而且保罗年纪大了。弟兄姊妹，这一首这一封书信是一个年长的一个保罗传道人在监狱里面写给他第一个见到马其顿异象去建立的一个教会。保罗这一个人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保罗这一个人一生不活在人的期盼当中，你们懂我意思吗？保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但保罗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保罗大喜大悲，不像彼得一样，但彼得也是大喜大怒啊。保罗一生活在他所讲的，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怎么样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姊妹，前不久 Harold Camping 你们都知道吗？对不对？ Harold Camping 他提到了，他说5月21号，我5月21号正在北京，他们就在等着5月21号发生什么事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已经好几次了，每一次都有一些事情发生，而且都是重复的。这一次呢，在纽约里面呢，有一个富人家，他怎么样，他在5月21号以前怎么样去世，他在5月5号去世，他相信怎么样5月21号是最后一天。你们看到这个消息了没有？有没有看到人举手吧？好，你们都不看网络消息的OK 呀、yeah. 我们基督徒哈，我一直在讲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什么 learner 学习者，而且要做一个什么 thinker 思考者，更要做一个什么 doer 执行者。我们永远要怎么样学习做一个学习的人，而且是一个思考的人，同时一个执行的人。所以我是鼓励大家有的时候要看一看啊，任何事情在基督信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要有哪些正面的，有哪些负面的，这都是上帝我们的神活的神在每一个世代训练他儿女的耳朵和他们的心。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你不要想这些事情不干我的事，因为他干我们的事，因为这跟我们的阿爸父神有关系，这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关系。任何的事情大事小事，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寻求，有一个思考。这个 Harold Camping 这个妇女呢，这个妇人在5月5号去世，写了一个遗嘱。她说她总共留下了$30万，总共要拿$25万给什么呀 Female Radio，要给 Harold Camping 的这一个这个广播公司给他$25万。那么他去世的时候是78岁，5月2号去世。那么他现在怎么样？他的后晚辈呢？他有两个晚辈就只拿到什么？剩下了没有$5万。然后这两个晚辈呢，就很不高兴啊，5月21号啥事都没发生，然后呢他就开始告了。他说 Harold Camping 你如果我的这个长辈呢，如果在5月21号之后去世，你一毛钱都拿不到，你一毛钱都拿不到。他说，所以他跟他讲，他说他告他，他说 Harold Camping 诈欺，把他的怎么样一个阿姨的怎么样这个钱呢通通拿走了。这个叫做什么？ To see is to believe， 看见了我就相信了。弟兄姊妹，保罗在监狱里面，耶稣基督是不是还继续复活在地上？有没有？没有吗？你的主，我的主， 今天看得到吗？看不到。那怎么让世人看见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我常常在想，耶稣真傻，他是不是无所不知？是不是？他知不知道2000年以后有一个网路，而且有 YouTube， 他知不知道？这个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呢，我在中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日本大地震，那个海啸，记忆怎么样？很新，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我那连续几天我都在看他这个消息 video 怎么样，视频一直排出来，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时候怎么样？你会想说这是好莱坞的电影了，你会不会？会不会？老实讲，这个什么新奇的，我早就看过了。纽约几年前不是有个电影吗？叫纽约的那个什么电影，这个洪水进入到纽约市，有没有？你们又不看电影了？看过这个电影能举手好不好？哎，你们是怎么样？这个与世什么样分开了，是不是？还是忙得太忙了？我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到日本大地震这种东西都是翻版嘛，一定是好莱坞演的。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们被骗了，老实讲，你稍微仔细一想，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情你能不能会，你会不会这样想？不会的。为什么呀？有太多什么目击者了吗？是不是？有太多什么受害者了吗？是不是？有太多 news reporter 了吗？是不是？有太多新闻记者了吗？那我问你，耶稣这个人，他在2000年前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哎，是不是？是不是也有什么见证人，也有什么很多的事实吗？但是我们却怎么样？却常常怎么样？哎呀，那是圣经里面加强语气让我们明白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日本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实在要知道，其实主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Harold Camping 讲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5月21号，你们看这一段经文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什么日子。哎，你们要看圣经啊，我声音虽然哑，不太有没有力量啊，不，你们不能睡着好不好？我不是要来讲催眠道好不好？你们要站起来一下子都可以哈。好的，大家把第六节念一下，第十节念一下，大声念好不好？来，第十节，哎，你要知道，保罗是不是2000年前写这个东西？是不是？如果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5月21号，你怎么没有 pay attention 啊？你相不相信有耶稣基督的日子？你真的相信吗？如果我跟你讲是明天，你信不信？大家都说不信，因为我们不信嘛，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真信啊，我们就每一天要预备，因为没有人知道嘛，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五月日本大地震是五月几？三月几号？11号，对不对？3月10号的人知不知道？ 他们信不信？他们信不信那明天就是他们最后一天？弟兄姊妹，时间空间在神里它是永恒，也是一刹那之间的。我常常在想，一个怎么去跟基督的心腹传讲福音？如果跟他传讲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天，如果这个讯息就像 Harold Camping 讲的，说他上一次在十几年前吧，好像讲了一次，结果人家问他讲说，为什么你没有这个 为什么没有发生，你是不是应该认罪悔改？你知道 Harold Camping 怎么讲吗？他说，我尽我的力量解答了圣经所告诉我的东西，然后我把它传讲出来，虽然没有发生，但是你看到有多少人因此悔改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属灵？我在一路上坐飞机回来，我就在想，什么叫做教会的复兴？ What's wrong with us? 到底教会的基督的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好像我们站在真理，我们拥有真理，却怎么样？我们却成为真理的主人了。我们选择我们要信的，我们选择我们要读的，我们选择我们什么可以暂时不要花那么多的功夫。全球化的效应使得整个的全球可以在一刹那之间看见一个地球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就彻底的被感动，彻底的心里被撞击。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在想，耶稣真是没有策略。如果2000年前他还暂时不要来，2000年以后在3月10号以前，只要告诉我们3月11号会发生某某某什么事情，然后呢就告诉我们某年某月某一天他要死掉，然后第三天要复活，然后呢就叫所有的媒体怎么样等候，先有3月11号的日本大地震证明怎么样这一个人是从天上来的，像尼哥底母问他，我知道你从天上来的夫子，我知道你是从天上来的夫子，只是一个夫子而已啊。然后呢就跟他讲，来看明天就这个时刻，然后就怎么样发生了，然后再告诉他们今天几号啊？6月5号，从今天开始3天以后怎么样，他今天傍晚的时候就要去世，然后怎么样3天后怎么样他要复活，然后怎么样就照了这样去做了。如果6月3天以后他复活了，这个时候基督徒不就是什么可以全球广播啦？什么叫好福音？就是这个福音嘛，是不是？因为什么呀，现在是什么呀，全球效应 globalization 嘛，我只要把它上网就好，来来来，我可能找弟兄来，你拍一拍耶稣，耶稣可能现在就坐这边好了。可就举个例子，他在 Connecticut 这边就讲了 Hope Church 就告诉你说，好，要发生这些事情，然后怎么样，大家所有的媒体全部来 Hope Church 又怎么样就开始拍了，然后怎么样，坟墓对着空坟墓72小时拍着，看着那个坟墓的门，然后怎么样72小时以后怎么样，大家一起怎么样，像 NHK 日本什么啊，这个富士台电视，是不是 NHK 他们最喜欢是最早做怎么样 The Living Show， 这个 Living Show 你们知道吗？现场转播的，日本人最喜欢搞这个，是最早二三十年就开始搞，然后呢就把这个怎么样当场拍出来，然后告诉你全空了，你想全世界人有多少人会相信？哎，你们给我回答一下，那我做一做调查，所谓现代 postmodernism 的 thinking， 后现代主义的人的思考的方式是怎么样？你们会不会信？不信。我们不太会信，为什么？它超过我们的理性。弟兄姊妹，信仰之所以成为一个挑战，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就是2000年后跟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人都信不信？都不会信的。但是2000年前的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写了这封信，他说我深信。弟兄姊妹，我们在患难的欢乐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信，但在苦难当中我们很难说我信，更难说我深信。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弟兄姊妹，保罗说我深信，而且他说我深信什么？那个在你们心里面动工的。弟兄姊妹，保罗对神的认识不是看到这个人怎么样，保罗看人是看他里面那一个神，就是耶稣不需要2000年以后才诞生，耶稣就要2000年前诞生，并且只复活40天，他不多，他不复活，照他讲的3天之后复活，他就不要再多，就40天刚刚好。40天是犹太人倒闭旷野的日子，40年，40天的复活，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复活的神，这个神复活了。好像一个全世界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个新闻事件，然后就在历史上一闪而过。因为神渴望一个用心灵跟他交通的他的受造物人类，所以他不只是复活了，而且他要怎么样？他要升天，因为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怎么样降下来。弟兄姊妹，圣灵怎么降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证据？就是你再也看不见复活的基督了。这个意思是说，用肉眼看不见，但用信心才能看见的事实。弟兄姊妹，眼见为信，这就是人真正的辩解点。纽约的这一个老太太，她的2个晚辈 就是说因为他的什么长辈没有在五月二十一号之后去世，所以他才会把这个钱怎么样错误的使用，所以他要争回这个$25万。我不知道 Family Radio 将怎么处理这个官司，我倒建议他赶快还给人家，看了你也不会信。耶稣知道，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保罗之所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人，是因为他看人，看这一个人里面的神。人小信不信实，但他里面的基督却是信实的。弟兄姊妹，我上次来跟你们讲了一篇道，我是针对你们的主题，这一次我仍然针对你们的主题。你们的主题是什么？今年的主题恩慈相待，爱理合一。怎么做到？你的眼睛不要看这个人，你要看为他死的基督。你看你的眼睛也不要看你自己，你要看为我们死的基督。保罗在这里面，他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保罗的看见。任何属灵的祝福，属灵的复兴，必须依靠这个属灵的看见。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怎么等候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呢？就是今天的题目，在等候中学习，在学习中等候。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保罗在监牢里面，你知不知道他在监牢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吗？腓立比书他讲的第一天让他重新回到什么？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再转到使徒行传十六章去。弟兄姊妹，跟着我来，跟着我来，把圣经翻开好吗？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其实从二十五节开始好不好？来，我们把这个二十五节一直念到三十节好不好？来，约在半夜，我们念到第三十四节，来。 这是他在腓立比的经历。请问保罗见到马其顿异象，他到了第一座城叫腓立比城，对不对？他第一到了腓立比城，他所碰到的事情是什么？坐监，是不是在监牢里面？那么腓立比书这里是不是保罗又在监牢里面？可以吗？弟兄姊妹看到了没有？这里面在腓立比书这里面提到了，他说第七节，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或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在欧洲的第一个服侍的城市是监牢侍候。那么他在他监牢的时候，又在做监牢的时候，他想到了腓立比教会。他说从其实在监牢里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怎么讲，他们这一群腓立比的教会的人是他的意向，他的意向就是做监牢，他的意向就是为主怎么样成为被囚的人。弟兄姊妹，一个为主被囚的人是一个凡事受管束约制的人。什么叫做恩慈相待，邻里合一？就是懂得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保罗的侍奉，他在等候中学习，他在学习中等候。我有一个朋友，他1990年初期啊，有一天他从中国大陆来，那我去接机，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你所写的东西，你在中国写的东西，我在香港，透过香港我都看到了，我说我对你非常敬仰，你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什么是侍奉的秘诀？他跟我讲，他说有，他侍奉的秘诀就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传道人的时候，他被关了3个月半。第二次他在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传道人的时候，他被关了4年7个月。第三次那天晚上人家来敲门，他已经都躺在床上了，孩子们3个孩子也都在床上了，他听到敲门声，他全身都瘫了，没有力气，他不想开门，他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办法站起来。人家敲了4-5分钟，警告他，你再不开门我就破门而入了，只是要找他谈谈话而已。他的妻子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来，然后就跟他讲他在房间，他说有什么事，他说要找他去谈一谈，然后他说你在那边等。他的妻子就到房间里面也没正眼看他，反正他已经怎么样瘫在床上了，就帮他收拾衣服，把剩下的一些钱怎么样塞到他的包包里面，打包好好拎出来说，某某弟兄你可以走了。他说服侍的秘诀就是有一个好的师母。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侍奉？ 其实我们都软弱，我们必须恩慈相待，邻里合一。当我们看到这个人过分刚强的时候，正是他软弱的时刻，你能怎么样去待他呢？你只能邻里补足他的不足。侍奉的秘诀，我听到他这个弟兄跟我讲了以后，我当场都想看他的师母了。也就是说，这个师母比我这个弟兄怎么样，更让我想期盼想见。弟兄姊妹，保罗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彼此，也看他自己周遭所处的环境，因为他知道他跟他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只有这一位主是这群体的主。第八节，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可以问一下，我讲到几点可以讲？现在2:30了，我可以讲到几点？哈，不能讲，我继续讲，讲不完的。我可以讲分2段的，3段，可以讲到几点？还有10分钟哈。好的，我就来讲一下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肠。没有关系，我每一个月都会来一次，我9月份还会再来，一直到9月份，我10月份会再回到中国去一趟。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弟兄姊妹，在这里面第8节你看到了没有？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想问你们，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心肠？你们都睡着了吗？是不是因为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弟兄姊妹，我已经在奋力的在说话，你可以知道我再大声一点我就破音了。你们有没有奋力在听？有哈。可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哈。我们用释经讲道的方式啊，这个我们这个我就教你怎么用释经讲道。耶稣基督的心肠是有很多的，但是以这边来讲，从上下文来看，你感觉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看一看经文，弟兄姊妹，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呢？啊？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不是跟他的祷告有关系？弟兄姊妹，也在这里保罗有一个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他在腓立比教会，他体会到神在腓立比教会一个心愿，跟他在腓立比教会所碰到的神迹奇事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怎么看一个教会在当地的托付？就是需要像保罗这种属灵的见识。保罗在腓立比教会所碰到的是监狱的门打开了，是瘸腿的能行走，瞎眼的能看见，软弱的得刚强，贫穷的得富足。弟兄姊妹，所以保罗知道腓立比所发生的事情，他就是被囚了，但是他只要赞美神，地就大震动，监牢的门全被打开，但是这些监狱的囚犯有没有逃走？没有。弟兄姊妹，你我在地上必须是光是盐，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要我们为所欲为，更是要我们为了真理圣洁在那里持守，在那里不自由。弟兄姊妹，这就是 保罗在监狱里面终于体会到他为什么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他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传这个福音，并这福音的真实是什么。弟兄姊妹，一个教会需要有更多的人有保罗成熟的属灵看见。保罗在这边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因此他就有一个祷告，要你们，我们一起把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一起来念好吗？来，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今天我就讲到这边来，我做一个总结。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我关于我个人的，不过我跟你们讲，我八个月得小儿麻痹，我十个月呢就被送到屏东，台湾最南端的一个屏东博大尼医院。我为什么八个月的小儿麻痹十个月被送走呢？因为我左脚的拇指头有胎记，而且是非常黑的胎记。我的外婆算命，他算我的生辰八字，他说我的命太重，克父伤兄，我克我的父亲，伤我的哥哥，那我是我家最小的啊，一个哥一个姐姐。那我爸爸呢不信，我的外婆很信，我的母亲跟着妈妈信，眼见为凭嘛。然后八个月的时候，我得了小儿麻痹的时候，我的父亲隔天就得急性的肝炎，眼见为凭嘛。所以怎么样，我的外婆就是说非送走不可了，所以我十个月怎么样就送到屏东博大尼医院，其实是孤儿院了，收的都是弃婴、弃儿，还有重病的。我一待就待到要上小学一年级，我的父母亲后悔了，就把我领回去了。然后领养我的是瑞典的宣教士，这一群宣教士不只是宣教士，而且是医疗宣教士。在1962年一直到66年我都住在那里。这些人当送去的时候领养我，等到我父母亲后悔的时候，他又把我还给怎么样，我的父母。这些人已经过了50年了，将近50年，他们是生的活的还是死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所做的是抱着信心做的，他知道他所领养的这个孩子将来如何不知道，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坐在主的身上的，他们不需要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在神的手里。这些人的侍奉我没有再见到他们，我也不记得那个金头发金眼睛的那个养父养母 我知道我有一个一个养什么叫养哥哥养姐姐，因为有照片大概记得模模糊糊的。后来在初中的时候一场洪水就没有了，只在记忆里有这个印象。弟兄姊妹，神要这样子的人来侍奉，神不需要人眼见为凭，神要人拿出信心谦卑的跟主同行。因为神要做什么事没有人知道。我们低头有祷告，主耶稣，我们深信你做事都有智慧，而且多有怜悯。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在其中彰显出你的怜悯和你的宽厚并你的主权。愿这个教会每一个人所做的、所说的、所活的，都在你的同在当中里面不断地被你调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也深信你是这个教会的元首，那这个教会每一个人他都有他当尽的那一份，你必定赐恩典和能力在他们身上。孩子，为今天你在你我身上所做的献上感恩，也愿我们的侍奉所做的果效你不但在暗中纪念，你在永恒中更深的纪念。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